俄国人，怀有饥渴之心的人。对我来说，向俄国人传福音，就如同在地上的天国。我曾经向很多国家的人传福音，但是从来没有看见比俄国人更加渴望福音的人，他们的心灵实在干渴。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一位东正教神父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俄罗斯军官到他那里忏悔。我的朋友不懂俄语，但是他知道我会说俄语，于是将我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他来找我，这位军官渴慕神，但他从未读过圣经，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也没有参加过聚会。在俄罗斯，教堂非常稀少。他爱神，但是对神却一无所知。我于是将登山宝训和基督耶稣所说的比喻讲给他听，他听后欢喜快乐地满屋跳跃，手舞足蹈地说：“多么奇妙啊，多么美丽啊，我怎能不认识基督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因着听福音而欣喜若狂。跟着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念给他听，却没有让他做好准备来领受。当他忽然听到基督如何被打，如何被钉十字架，及至最终死亡的时候，他倒在一张椅子上，开始痛哭起来。因为他相信了一位救主，而现在这位救主却死了。我看着他，心中感到非常惭愧。我自称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一个教导别人的老师，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像这位俄罗斯军官那样感受到耶稣的痛苦。我看着他，仿佛看见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痛哭，在基督被埋葬以后仍然不愿离去。然后我就将复活的故事读给他听，观察他表情的变化。他从未听过主从坟墓中复活的事。当他听见这奇妙的信息后，他击打双膝，同时口着咒骂。咒骂的话语很脏，却是最圣洁的，这就是他粗鲁的讲话方式。他用充满喜乐的大喊：“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于是他又满屋跳舞，欢喜若狂。我对他说：“我们祷告吧。”他根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他也不知道我们神圣的祷告用语。他同我一起跪了下来，他的祷告词是这样的：“神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家伙！如果我是你，而你是我的话，我绝不会赦免你的罪。但你是多么良善的一位，我要用我的全心爱你。我相信天上众天使都会停下工作来倾听这个俄罗斯军官美妙的祷告。这个人跪向基督了。在一家商店里，我遇见了一个俄罗斯上尉和一位女军官，他们在买很多东西，但因为店员不懂俄文而遇到困难，于是我帮助他们翻译，彼此就这样认识了。我邀请他们到我家去吃午饭。吃饭前，我对他们说：“我们是信主的家庭，在吃饭前有祷告的习惯。”然后我用俄语做了祷告，他们放下刀叉，似乎对吃不再感兴趣，而开始向我询问关于神、基督和圣经的事。他们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对他们传道太不容易了。我告诉他们一百只羊的故事，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都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过脑，于是问我说：“神为什么会有一百只羊呢？共产党的集体农场没有把他们拿去吗？”于是我告诉他们耶稣是王，他们回答说：“所有的国王都是坏人，都是挟制人的暴君，所以耶稣也一定是个独裁者。”当我告诉他们主以葡萄园的工人做比喻时，他们说：“这些工人应该反对原主，因为葡萄园属于集体农场， 对他们来说，圣经中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当我告诉他们关于耶稣降生的事实，他们问了一个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亵渎神的话：玛利亚是神的妻子吗？与他们及许多俄国人谈话之后，我了解到他们受了那么多年共产主义的教育，因此向俄国人传福音必须用一种新的语言才能使他们理解。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个真理都实用。例如到非洲中部去传道的人，在翻译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就会有困难。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由于在非洲中部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雪，所以他们也没有雪这个字，所以传道人只得这样翻译：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白如椰子肉。因此为了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不得不把福音翻译成那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完成了这项工作。就在那一天，这两位俄罗斯军官都悔改归主。此后他们在我们暗中向俄罗斯传福音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们秘密地印刷福音单章，分发到万千的俄国军人当中。借着信主的俄国军人，我们曾经偷运圣经和福音小册子到俄罗斯去。我们还用了一种方法把神的道传给俄国人。许多俄罗斯士兵长期驻外，久别儿女，心中无不思念之情，因为俄国人都非常喜爱孩子。我的儿子米海就和另外一些不到十岁的孩子跑到街上或者公园里找那些俄国士兵，小口袋里预先装满了圣经、福音书和单章之类的。俄国士兵看到这些小孩子，就想起了自己久别的儿女，因此亲切地拍着他们的头与他们交谈。这些俄国士兵会给孩子们巧克力或者糖果作为回报，于是孩子们也礼尚往来，也掏出圣经和福音书予以回赠，他们总是欣然接受。这种办法可谓安全之至，而且明目张胆，如果让大人做，那可就行不通了。这些小传道人做得非常出色，在当时没有其他方法可向俄国人传福音，许多俄罗斯士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接受了福音。